哦，所以说圣言祷告是吧？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天天的存在，天天的救赎，是吧？除天以外，真的是别无依靠，是吧？你的爱是何等的长不高深，真的难得到这见的。是，主啊，我也深知，我们认识真神之后呢，我要支持圣洁谨守，将来天开了，我要进入那永生的国度，享受永远。这是好的解释，是吧？可是，在法案的宇宙当中呢，仍旧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三夫自己。你是谁？上不知你是谁，是吧？你求你带领他们的脚步，也开他们的心，让很多人知道是什么。
你要看，
我心里面我想说是做一个观察，做啊。今天早上啊，即将开始，求你带领出来，让传道所脚步的道理呢？让领导者都能够充分的来聆听享受，就在不开麦之前呢，向你献上祷告，谢谢的您垂听，阿弥陀佛，阿门。各位请坐。接着我们就把时间呢交给到，
起来学习圣经的真理。那也是我们。这次的这个六步道，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要从神领受的恩典，要白白领受，然后白白来分享。所以我们按照主耶稣的吩咐，起，因为都举开吃的这个布道聚会，希望盼望是这种方式来分享从神所领受。那我们知道，哎，每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认识。决定我们对他的一个态度。啊，有人认为教会是像医院一样，所以他来教会以后，就是祷告，就是病得医治的，就不再来教会，是非常可惜。他对基督耶稣的认识够深入，他认为耶稣只是全能的医生，除了医生，你知道医生就是替人治病，当人病得到医治以后，就不用再去找医生，只是他认为。对耶稣的一个认识，那有人或许认为教会是身体，或是帮他解决问题的一个地方，所以当他的问题跟困难得到解决以后，他依旧在教会。所以，你对一个人的一个认识，决定我们对他的一个态度，跟决定我们对他的一个处理的一个相处的方式。我们可以从圣经来看，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的16章。这边主耶稣就来问这些人，在马太福音的16章13节，马太福音16章13节这边来记载了，说当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儿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他说：“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边可以来看到，当耶稣他来到这个该撒利亚的境内，就问他的门徒。知道门徒就是来跟随耶稣的这些人，就先问他们这个问题，说：“你们从这些群众当中听到，说人是说我是谁呢？”看到这些门徒就这样来回应，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知道施洗约翰就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有人说是以利亚，以利亚就是在旧约里面非常有名的先知，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被称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并且也是第二位不仅有死被神来接到天上去的。那第三位这个谈到就有人说是耶利米，有人说耶利米是泪眼先知，他看了这些百姓，看了这些同胞不像不成悔改，所以他不断的流泪，不断的为这些同胞百姓来祷告。这么谈到或是先知里的一位，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看到蛮多他们从这些百姓当中听到每个人对耶稣的认识跟了解都有不同的角度跟方向，所以当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一样，当然对他的方式跟态度也就不一样。有人说态度决定高度，对这件事情对一个人的认识他的一个深度，你就对他有什么的态度。就像我们一开始有讲的，有人认为这个耶稣是替人治病的，就是全能的医生嘛，所以他病得到医治以外就不来，他是非常可惜。所以这边你看到在马太福音的16章的15节左右，当耶稣听了这些门徒来回应众人对他的一个认识，这个时候看到耶稣就来问这些门徒说，跟随耶稣的说，你们说我是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谈到在跟随耶稣当中以及最典章，就是这边所记载这个西门彼得说他或许是我们现在一般说的大师兄，对的，跟随耶稣的，可以看到他就对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看到耶稣怎么说呢？在十七节这边说，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所以这边就来可以让我们看到借着天上真神的一个启示，让这个西门巴约拿他对耶稣正确认识，所以他才能够抛下他过去的事业，就是渔夫，来跟从主到底。所以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探讨到底耶稣是谁呢？我们刚刚有谈到在人的这个谈论当中，有人会认为是耶稣是施洗约翰。我们可以来参考这个马太福音的11章。马太福音的11章的第3节这边的记载，说施洗约翰当他完成了他阶段性的任务，然后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在马太福音的11章的第2节，马太福音里面这个经文点名在雄心跟着信仰。马太福音的11章的第2节这边，当约翰听到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去。第3节说，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呢，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可以跟在监牢里面，然后就差人来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呢，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在第4节这边看到耶稣就对他们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来告诉约翰。到底是什么事呢？就是第5节这边所记载，瞎子看见，瘸子能够行走，长大麻风的能够洁净，聋子就是多聋的能够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归我跌倒的就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就来记载耶稣还要带给世人，就是借着这些神迹奇事让人来真正来认识他。所以耶稣所行的就好像在以赛亚书那边所说的，神的道路跟意念是高过人的道路跟意念。有时候耶稣在医治的不一定会按照人的方式来医治，就好像我看到人瞎眼的耶稣是用唾沫然后加上一些泥土这个脱妆混，然后抹在他眼睛上面，叫他往这个希罗亚斯去就看见。所以耶稣医治人不见得是照着人的方式，就好像我们从旧约里面可以看到乃曼元帅要来求这个以色列国的一个神的帮助，
是当时的国王居然不认识神啊，居然认为这是他找空隙要来找麻烦，说是来找茶喝的，是来找麻烦，是找茶喝。但是可以看到啊，在当时当中就有一个这个仆人来向国王见证，说叫他去见先知以撒，可以看到先知以撒就将他的这个麻风病来治好。所以可以看到这边主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所以主耶稣所行所想的话超越人们所想的，因为主超越人的道路跟引领，所以主期待不管是施洗约翰其他人都能够坚信主耶稣道路。那我们再看回来，在就是有人说认为是施洗约翰之一，那我们再看回来马太福音的16章的14节，这边可以对照这个路加福音的19章的19节。我刚外面整高进来整。那我们看回来这个马太福音的16章的14节，这边当有人说耶稣他是这个希腊使徒中之一，我很好知道根据圣经的一个记载，施洗约翰他是有这种吃苦这种心智。那在马太福音的3章的1到4节里面就可以来看到，这个施洗约翰他是住在旷野，那跟他的身穿骆驼毛，在马太福音的3章第4节，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蚁蜜。这个难道施洗约翰他是不知道非常可怖的心智，但是可以看到非常奇妙的，在马太福音3章第9节叫耶路撒冷跟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的地方都出去到约旦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受他的洗。所以你可以看到施洗约翰他是非常吃苦在蝗虫里面，但是借着他的行为够成为耶稣的一个见证者。所以可以看到像主耶稣所说的，无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表示主耶稣他来到世间也是要为了传福音来受了很多的苦。那又有人说是以利亚，知道利亚他是非常会祷告，祷告会功夫非常的足，所以他能够行很多的一个神迹，包括可以从那个马太福音的第8章23节来记载，他能够来借着祷告让天不下雨。所以在马太福音的8章的23节到27节这边，马太福音的8章的23节到27节，这边可以看到，这边是主耶稣他所行的一个神迹，是能够风来平静。可以看到，因为能够看到主耶稣够像以利亚一样，能够祷告天就不下雨。可以看到，当门徒惊慌失措的时候，就看到。甚至觉得要没命的时候，耶稣却在船底里面睡着。那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对他说，在马太福音8章的16节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去呢？”于是起来斥责风浪海，风浪海就大大的平静。众人心起说：“这是怎么样的？连风跟海听从他。”所以众人看到耶稣能够行出神迹，就像过去一样。都不祷告天就不下雨一样，我们认为耶稣是一样。那我们知道耶稣除了行这个平静风和海的这个神迹以外，我们从约翰福音的第6章里面可以来看到，当众人没有给东西可以吃的时候，神就借着一个雨让千人来吃饱。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的6章1到4节，就是按着每个人的一个需要，给他们都吃得饱，还剩下的这12个男子。所以
看到书，人们能够使风让平静，又能够来从泥当中变出很多的这些笔来，让人或者吃饱的命运，甚至它能够行出让死的复活这样的一个神迹。有人说这是一种灵界的声音，也是证明耶稣是生命的主宰。就好像约翰福音的十章的这个四十一节这边所记载的，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的四十一节这边就记载说，当耶稣让拉撒路先死了这个四天，从死里复活，所以可以看到啊，众人都非常的这个惊奇，觉得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所以或许众人认为耶稣能够好像过去一样，能够一样，能够行走打转的神迹，让天不下雨好，平静风和大，且能够物质上的神迹，能够使比尔与未饱先人，并且能够让死人从死里复活，人们认为耶稣就是伊利。那也有人认为说耶稣是这个耶利。那我们可以从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23章和三十七节这边就记载了，在马太福音的23章的37节这边就来记载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常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上的罪来。我多次愿意去请你的儿女，像母亲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就来记载了耶稣他为了这个耶路撒冷来哀叹，就像过去的先知他为了百姓来祷告一样。耶利苦口婆心的来叫这些百姓要悔改，要回向神，于是这些百姓硬着景象，像看到时候面对一些孩子们，尤其是青春期的，还一言九鼎一样讲一句他给你顶九句，所以这个会更加广。那我们可以看到，是可以看到耶利米就是这样的，为了耶路撒冷来哀叹。所以有人认为耶稣好像是耶利米这样子，那又有人说耶稣过去是代的一位先知。因为从路加福音的19章的19节，路加福音19章19节这边就来有人说是古代的一个先知又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们知道先知就是神的代表，就是能够传真理，他所说的句句都能够带着，就好像过去摩西对于这些选民而言，他是有非常重的一个分量一样。摩西就是律法的代表，像在约翰福音的章的17节里面所说的，约翰福音的章17节这边就来记载，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的。约翰福音的约翰福音经文的记载，加斗记载了不朽的圣经，所以摩西是律法的代表，因为神借他来颁布律法，让以色列人相信，这就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一个领袖。所以，比如神的真理，他们就好像看见摩西一样。那或许有人会稀奇说，到底这个是怎样的？当他们对耶稣认识不了解的时候，会觉得很怀疑，为什么连风跟海也会听懂他呢？为什么他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呢？为什么他能够让人当中的困鬼来出去呢？就借着耶稣的一句话。那可以看到，这个是当时人对于耶稣的了解是非常清楚，是非常明白。就好像有人说瞎子摸象一样，瞎子因为他看不到，所以他摸象，他用他的触觉来感受到底大象是什么样子。他摸到大象的肚子，就认为大象原来是一个墙壁宽厚实。当摸到大象的腿，我们就觉得这个大象像一个铜管一样，可以圆圆的。当摸到大象的鼻子，会觉得原来大象就是一个软软的，像水管一样出去的，会很多触子一样。所以，看到当事人对耶稣的了解并不是全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 马太福音的16章的15节到17节这边，我们看到跟随耶稣的门徒当中，尤其是彼得，他对耶稣的认识就非常清楚。所以当耶稣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在马太福音16章16节前，西门彼得就清楚回答说：“你是基督。”知道基督就是存在的受膏者，是救世主，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所仰望，要拯救他们回到天上永远的国度，这位应许的一个全能者。所以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当西门彼得这样回答的时候，看到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耶稣就对他说：“西门拉约拿，你是有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边可以让我们来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唯一的救主。所以可以来看这个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的第九章，路加福音的第九章。路加福音九章，从28节来读到36节。我刚好用高清十倍才到30站。学训练的高材生。路加福音九章的28节到36节。新约圣经的93页。路加福音九章28节，请读。
说了就爱从耶路巴天，耶稣带着几家人约大，各自参去道，正法忘了时。
声音住了，且耶稣必得在那。哪怕那些日子，门徒提出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你。这边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九章的27节这边，耶稣在从这个23节开始，耶稣就告诉这些门徒说，过人要跟从，就要舍己，就是打破没有自己，来去顺服神的意思，然后天天背起下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后面这边谈到27节就说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平常舍己，必看见事。是后面所指的这个耶稣在被马山上面的一个意象一样。只有三个耶稣所写的人，就是这个说的彼得、约翰跟雅各，有这样的福气。所以耶稣说，在这里的人还没尝死了之前，还没有离世之前，就能够看到事。所以我们看看到，在这个登山意象当中，30几个记载，有摩西，有这个显现，所以他们看见摩西的一个显现。你知道，神借着摩西来传这个律法，是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生活的一个遵行的一个原则。所以如果违背的话，就是要受刑罚，甚至最严重的要被用石头来打死。可见摩西在当时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一个重要性。对，以利亚的一个显现，九章三十节这里所说到。那我们知道，对于以利亚而言，他也是以色列人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先知。可以看到，当门徒耶稣这个问门徒说，众人说我是谁的时候，刚才有谈到，就有人说是以利亚，因为以利亚行了很多这个神迹奇事，不管是大自然的，或者是从死里复活的，不管是让这些人没有东西可以吃可以来得到这个温饱。所以可以看到以利亚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可以看到，当他们在披麻山上面来看到耶稣改变形象的时候，看到他的建筑的荣光显现，就知道所信的主他是大有能力的，那大有荣耀。所以这对门徒的信心有很大的一个造就，所以他对他们而言， 可以知道耶稣就是神爱子，就是唯一的一个救主。那就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四章的十二节，从第十节到十二节，就是当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赐跑一个施兰瘸的这个神迹后，众人就非常感，这样神迹，一个从来没有站过的瘸的人竟然能够站起来，能够行走，能够走入圣殿，所以以物质方面，这个人的脚能够得到医治；但是以属灵方面，他能够更加的来认识神，能够进入门来敬拜神。所以当时人都觉得，怎么有这样的一个神迹能够来发生呢？看到在第四章一开始就记载，这个我虽然有些守殿官啊，这些祭司们的一个威胁逼迫，叫他们不要为耶稣来做见证，但是可以看到当时听到的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所以不管这些官府长老文士怎么样来逼迫一些使徒，他们都勇敢来为耶稣来做见证。现在就是我们要读的就是他们见证的内容，从使徒行传四章第十节到十二节，使徒行传四章十到十二节第十节，请读。
你们众人派以色列来去，他们知道进来面前的这人痊愈，是因为人所定死之下，神叫他交出去死。那个人耶稣基督的，他是你们讲人所欺的死，成了马脚的头块石头，除非有一万人听不拯救，还在天下的东西。只想别的你，我可以靠着救。
可以看到，彼得跟约翰他们勇敢的来为耶稣做见证。虽然二者去借着当时那些罗马兵丁，借着当时官府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哎，这样就可以破坏耶稣救世的经。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神儿子。他是生命的主宰，所以死亡不能够来趋近他。所以这个难道能够让这个瘸腿的得医治，就是看到你们所钉死字架死后三天不活。那这人耶稣基督的，就这个难道第十一节说，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绊脚石头。知道些雕砌这些这个。做这个石头的这些工人，他们会选择适当的石头来雕塑。那有些被敲下来的石头就没有用，就被丢在这里。这边非常讽刺的石头这样说，他是对当时的人所看不起，因为耶稣没有家亲人，是在马槽里面出生，他们无法想象，无法接受。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受膏者，既然在马槽出生。怎么没有像其他的宗教释迦牟尼少数也是王子，能够吃香喝辣，能够含着金汤匙出生，这打破了当时他们的观念。所以这个谈到但是使徒们他们已经得到圣灵，勇敢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十二节说，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前面赐下别人可以靠着救。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是这位救世主，所以不但能够让我们今世得到平安福气喜乐，来世就能够得到神命。所以让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能够对我们这些这位救主都有清楚的认识，能够清楚的了解跟明白，要像这边所说的，够跟从主道就能够领受神在天上和国度。世上你看很多是精神的，就是物质，是经济上任何的一个困难，只要我们愿意就近耶稣，对于耶稣有正确的认识，那不但能够让我们今世所有问题都获得解决，更重要的是我们以后灵魂的归宿，爱情会有预备好，对圣灵正确的认识，遵照着圣经的方式跟从他， 最后用到应该的给的份，